当我们为人付出时，无论透过哪种形式管道，无论是赞美人或给予时间和金钱，当我们给予时，是我们最像神的时候。那一刻我们与神相似，因为神总是慷慨赐予。腓立比书四章五节，这节经文最近引起我的注意。我今年在许多聚会中都提到这节经文。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，你的体贴和忍耐的心。就是忍受痛苦并有耐心。主已经近了，他必快来。使徒保罗与其他使徒不断提到耶稣快要再来。我特别喜欢这节经文，因为经文说，经文提醒我们要积极活出真理的样式。其中我们特别需要操练的就是不自私。各位不需听这信息，对吗？这里没有自私的人，这是讲给没来的人听的。我还是要讲。经文说，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。待人要体贴，要忍耐。为什么？因为主已经近了，他必快来。我有些话想分享，是我去年教导时领受的。我相信我们需要多谈基督的再来。我相信主快再来了。你可能觉得之前的人也信，看他们等了多久，这点我同意。但若连古人都觉得主快来了，那我真要吹响号角了，因为我比他们更靠近那一刻。我们有责任提醒众人，各位，时候不多了，我们都将在神面前受审。罗马书十四章十二节指出，每一个人，无论男女，每个人都不例外。都要在主面前为自己的一生交账。我不知各位如何，但我不是生来慷慨的人。加拉太书列出的肉体行为中并没有慷慨。我属肉体的行为中并无慷慨。事实上，我要感谢神，他大大的改变了我。但自私是人根深蒂固的本性，我们若不防备，圣经要我们谨慎自守。我们要防备肉体的罪性，我们有时需要检视自己的生命，问自己这样的问题：我上周为别人做了什么？我到这边好了，你们都没反应，来点回应吧。阿们。每周提醒自己，你若每周安排时间记在行事历上，每周一次五分钟的个人会议。各位试过和自己开会吗？我常跟自己开会。我们需要如此操练。好好问自己，过去七天我为别人做了什么？好吧。现在来看以赛亚书三十二章八节。 然而高尚、心胸开阔、思想开明的人，谋求高尚的事物，他为人高尚，心胸宽大，并且慷慨。我想再读一遍，这段经文很有能力。然而高尚的人，我们甚或对高尚感到陌生，现今很少听人说。高尚的人拥有极高的道德操守和理想。高尚的人做对的事，同时拥有美德。高尚、心胸开阔、思想开明的人，谋求高尚的事物，他为人高尚，心胸宽大，并且慷慨。他是宽大的人，别做个小气鬼，老是斤斤计较，自我中心，不顾他人。各位听我说，聚会结束后，你可以喝杯咖啡，你可以吃个汉堡，可以吃些点心。听完信息后，神会帮助你缓过来。但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信息。阿们。现在，让我们思想这样的人多么美好。有个词我希望更常听人说，那就是美好。澳洲人能用美好形容每件事，吃到美食就是美好的一餐，听到好歌就是美好的曲子，有人做了件好事就是件美好的事。我喜欢和达林哲奇相处，最近比较没时间，但我很喜欢和他一起，因为他总说真是太美了，那真是美好，太美了。各位可知美充满吸引力，我们被美吸引。当我试着回想我一生中最享受的事物时，我最喜欢的事物之一就是美丽的事物，美丽的风景，美丽的树木，美丽的家具，任何东西，我就是被美吸引。各位可知我们为何如此？因为神喜悦美好的事物，他希望能更常看着我们说真美好。阿们。当你自我检视后说，我不想再这样了，过去几周我没帮过任何人，我决定多帮忙，成为他人祝福。我相信神会说，真美好，真是美好。当我们为人付出时，无论透过哪种形式管道，无论是赞美人或给予时间和金钱，当我们给予时，是我们最像神的时候。那一刻，我们与神相似，因神总是慷慨赐予。神爱世人，他赐下，他不是随便付出，他将最好的赐下，是吧？他将最好的赐下。神的赐予令人震惊，真是不可思议。谁能领略他的付出和为我们成就的事？在你还做罪人的时候，还不认识他，不在乎这位神，不想认识他，满足于罪中之乐，神差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。谁会这么做？也许为某号人物你愿意有所付出，但有谁会为大烂人付出？我们做不到，但神能教我们学会。神教导我们极难的功课，如爱你的仇敌， 为逼迫你的人祷告。扩大版圣经说，祝福虐待剥削你的人，为你的敌人祷告并祝福他们。事实上，老实说，你这么做并非为了他们，多数时候对方根本不在乎，但你却在建造自己。你为自己的生命增添美好，你再也不是心胸狭窄、斤斤计较的人，待在角落自怜、怨恨所有人。你不明白我多么神的应许要赐给凡愿意遵行他旨意的人。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节，我们回顾初代教会，真希望今天的教会能像当初一样有能力。各位读使徒行传一定在想，怎么一回事？神的能力上哪儿去了？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横切地在殿里，这表示他们有合一，且在家中掰饼，一起领圣餐，存着欢喜诚实和慷慨的心用饭。这段经文指出什么？教会蛮有能力的原因，这是初代教会强大的主因。他们生活简单，心里感恩，彼此和睦，他们慷慨相待。圣经要我们警醒留意，是要我们好好思考能为别人做什么。这想法很新奇吗？你召开个人会议时可以想一想，各位都认识需要帮忙的人，也许是某人或一两个这样的人，各位都认识有需要的人，各位家里都有放了十年没用的东西，当别人迫切需要时，你还不肯放手，只怕万一，你哪天会用到？就算你真的需要，你也忘了放哪儿。我就是这样，我找不到东西。前几天女儿帮我清东西，她说：“你真要丢这些？”我说：“对，很久没用了。”她说：“万一你需要呢？”我说：“我需要也找不到。”他说：“没错，你会叫我再去买一个。”那是我有次头疼胸闷时囤积的药。我买了药膏、喷剂和按摩膏，各种药品。我一次买很多，就怕不够用。有时我会纳闷，我怎么会有四管软膏？然后才想起原因。我要努力不岔题。耶和华以勒是神在旧约众多的名字之一，意思是赏赐欠丰的神。意思是赏赐丰盛的神。或必然供应的神。或是慷慨的神，大家说神是慷慨的。以弗所书一章七至八节，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、缺点和过失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感谢神，他对我不吝惜怜悯。他的怜悯每天都是新的，每天更新。 你不会某天发现神说，你耗尽了我的怜悯。但我们有时会这样待人，对吗？我这次不会忍你，我原谅过你，没有第二次了。感谢神，他不吝惜赦免，他乐于帮助我们，他慷慨供应我们。神的供应绝非少得可怜，勉强够用。他的赏赐总是丰盛有余。各位可知，神希望我们怎么回应他？我们愿意慷慨为人付出，成为格外慷慨的人，愿意为人多走一里路，不仅尽本分，却愿意加倍的摆上。我真是越分享越喜乐。我能感到我的灵正在扩张。我们是如此偏离真道。每当我们只想着自己的问题、事情、想望和需要，别再只顾自己。振作起来，对神说：“今天我能为他人做什么？”做慷慨的人，在财务上要慷慨大方。世上有许多穷乏人，慷慨为福音摆上，还有许多人未听闻福音。特别要慷慨连续人，在餐厅给小费大方一点。服务生靠小费生活，在怜悯上慷慨，在饶恕上慷慨，在赞美上慷慨。少挑别人毛病，越听越有共鸣，对吗？多一点鼓励。你可知世上有多少快放弃自己的人？他们不需要再听人说他们有什么问题，有多坏。他们的确需要忠告，但你若想规劝人，记得给予足够的鼓励，让人比较能听进去。谢谢，谢谢。以弗所书1:7-8结尾，经文说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注意，这里说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。我喜爱丰盛赏赐，谁喜欢丰盛赏赐？我喜欢，我喜爱丰盛有余。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、聪明、实际的洞察与慎思赐予的。这是真美，真的。慷慨待人，神真美好。你真美好。我们为何这么说？因为经上所记的一切，我们说的不是神的外貌，无人亲眼见过神，我们说的是他的性情与圣格，他如何待我们。我们现今的时代过于注重人的外在形象。我脸书上有多少朋友？今天多少人看过我的自拍？我仍在努力适应天天传发自拍的人。到底谁想看你的食物和吃相？我不感兴趣。我们要小心，凡事别过度。你的价值并不取决于脸书的朋友人数。每隔一段时间，我会听说我们的粉丝人数，但我从来不问，因为坦白说，我不需要知道。无论是两个人或2500万人，我的服侍的态度是一样的。 各位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神在乎每一个人。阿们。所以要谨慎，要保守自己，要有智慧，要节制。当我鼓励各位不要自私，让我澄清一点，我不是指不照顾自己，不为自己做点事。你需要好好照顾自己，花点钱在自己身上，你要留些时间给自己，做些自己喜欢和享受的事。我是指不要只知道照顾自己。我们若不照顾自己，就会耗尽，无法为人付出。神要赐福于我们，但我们要谨慎，不落入自私。你若不同意自私是人的天性，就看看孩子抢玩具。我的。我们长大后仍在呐喊，只是说的较委婉。美好的事物出色、美妙、吸引人，很有吸引力，我们被美吸引，灵魂被美触摸，我喜欢和能触动我心的人相处。各位呢？你难道不想多和能滋养灵魂的人接触吗？他们不会榨干你的生命，让你迫不及待地想逃。各位都认识这样的人吧？我下定决心，大约是10年前，我不想再处于单向关系中了。我不想再跟只要我付出，却不愿给予的人在一起。关系是双向的。我不要吝啬，心胸狭窄的朋友。我不想结交把我生命榨干，让我想逃的朋友。我想结交能滋养灵魂的朋友，他们真美好。当我们听见美好的故事，看见美丽的艺术品，看见洋海、山脉和壮丽景色，我们往往只能赞叹：真美，真美。有些事物如此美好，令人赞叹。除了这个词之外，实在没有其他词能形容。各位知道吗？今天的敬拜就给我这样的感受。真的，我忍不住转头对人说，很久没经历这么好的敬拜了。真美好。我们所行都应是美好的，能建造人的。我不希望聚会结束后，各位失望地离开。我希望能建造各位，我希望各位能说，我好多了，我感到被鼓励和启发。慷慨一词的意思是自由、肆意倾倒、大度、毫不吝惜、大方、无私、丰沛给予。我们看《申命记》15章11节，我十分喜欢这段经文，在圣经的最前面。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，所以我吩咐你说，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。收奉献时，你拿出的是皮包里面额最小的钱吗？还是你会大方给予，甚至拿出暗袋里的私房钱？对吧？我们都有些积攒的闲钱。为人要宽厚，格局要远大。我们需要慎防成为自私的人。最好的预防方法之一，就是刻意尽可能的慷慨大方，活出慷慨给予、心胸宽大的生命， 因为当你如此行时，生命真的很美。